有的人会问啊，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个分别善恶树还不让人吃？结果人就犯罪啊啊，这个创造这个坏的分别善恶树，实际上不是分别善恶树坏，分别善恶树所代表的乃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律法、规律、是非对错，而是人起了贪心，要像上帝一样，所以因此犯罪跌倒。所以我们知道是人的问题，而不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问题。那同样和分别善恶树一同赐下的，还有这个上帝的道德律。因此你看我们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道德是非观，不管你是信还是不信，那呢在你心里面都有说，哎，我有个良心，这是对这是错，我们还都大概的知道，虽然大家都还有区别，但是你知道整体的价值是一样。比如说不可杀人，谁都不会认为杀人是对的，不可偷盗，谁都不会认为偷盗是对的。因此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全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观。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所赐下的是为要让我们知道，借着这个我们就能够认识上帝。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要理问答的讲解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赐恩典怜悯的主，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面前啊！我们把过去一周无论有什么烦恼有什么重担，主啊，我们都卸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过去一周也许我们有软弱啊，我们犯罪得罪了你，我们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得蒙赦免。主啊，若是我们蒙人的伤害，主啊，被人伤害，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在主里面也让我们能够饶恕他们。主啊，我们愿意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就知道这世上唯一你是可靠的。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丰盛的生命，就有很多丰硕的果子结出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各位朋友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哈，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都是为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要参加团契啊。我们在那个上一次 picnic 我们讲过，我们是来追求幸福啊，追求幸福，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那问题是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实际上来到上帝面前不单只是说是追求上帝的祝福，就是上帝给你幸福，他也是要活出一个和自己原来不同的生命。那自己原来是怎么活的？自己觉得活得不是很好，不是很满意。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我自己靠着自己活得不是很满意，那我想我怎样子能有一些改变，什么能帮助我来改变。所以我们是想活出一个不同的美好生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说结果子的功课啊，这个我们怎么结果子啊，怎么样活出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靠着耶稣能够活出一个很幸福啊，很喜乐的生命。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以前是从广州来的啊，广州又另外一个别名，有几个别名，一个叫做五羊城啊，五羊城，一个叫做花城啊，我们常常美在花城嘛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阳台上就种了很多的杜鹃花。这个杜鹃花实际上我们刚开始种的时候有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就是这个 杜鹃花呀只长叶子它不开花啊，你们真的是很殷勤啊，每一天去浇水，每天浇水，每天浇水，按时浇水，叶子长得很茂盛，哎，但是它就是不开花，我就很有疑惑。当时哈，因为我的母亲呢，她喜欢种花，她很有疑惑，她就问，这个其他的广东人，为什么我种，我看你们阳台上的花呀，这个杜鹃花都开得很好，为什么我种这个它就不开花呢？那个人就告诉他呀，说到开花的季节里面呢，你一个星期啊，你有三四天不要给它浇水，然后你看那叶子都快蔫了啊，都蔫了的时候，哎，你再给它浇水，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不单只叶子会重新回来，而且花会长得很茂盛。所以因此我们看这个无论是花呀，还有我们平时我们在 Virginia 有的人种的蓝莓，你就知道你都是要修剪。有一个牧师曾经说过，他说上帝不经过上帝的修理就不能结果子。所以你就知道，你看我们以前生活，你看我们要按照以前生活以那样生活的话，你的生命是不会，你的生活状况是不会有改变的。为什么就想着天上能掉下个馅饼来，然后我的生活状况就改变了？我们以前生活状况没有改变，恰恰是因为我们怎样生活。那现在好，我们来到上帝的里面，我们说我们要拜这个神，难道上帝就从上面丢一个大馅饼，你的生活就改变了吗？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悔改的过程，就是说我原来生活里面有些这些棱角有问题的地方啊，需要上帝把那个不美好的东西把它剪去。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得到主的修剪。你知道修剪了以后，经过这个没有水的三四天，这个时候在供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丰富了。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呢？没有水的三四天，就是干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来找上帝，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美好的机会，你能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把你那个不好的枝子给你修剪掉，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盛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是一个打鱼的故事啊。这个打鱼的故事里面那个渔夫啊，打了一夜都没打到鱼然后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让他说你原来是往船的左边下哈，你现在再给他下到右边，你下到右边打了很大的一网，这网都快撑不下。但是你知道这个圣经没有一个故事说是就是说呀，只是让你听个故事，它里面都有很深奥的这个生命的奥秘跟秘诀。这里这个秘诀就是你怎样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打出来丰盛的生命，就是怎么来多结果子。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五点啊，怎么来活出丰盛的生命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人靠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力结出丰盛的果子。我们以前在中国的人定胜天，错误，人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结出丰硕的果子，结出来的都是苦果。第二，结果子呢需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结果子，我原来生活的方式不能令到我活得很幸福，那现在呢我要换一种活法， 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活。结果是有上帝的时候和主权，是上帝来，他有主权让你什么时候结果子。第四，上帝必定保守你在结果子顺服之后你所得到的果子，被保守到底。第五个果子啊，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享受与主的甜蜜相交才能结出来的。好，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怎么就说了。你看你要是不知道的时候，你读个故事一读一读就读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你看看为什么哈？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就是他的大徒弟哈。提比利亚海是一个湖，实际上啊，第一个人叫做西门彼得，第二个人叫做多马，还有拿但业，还有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啊，这就不同的耶稣的，都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啊，还有另外两个门徒，很可能他们的名字是腓力跟安德烈，他们都在一块啊，都在一块。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事以后，我们首先要了解，你看一个文章你要读的时候，你读上下文，对不对？你要了解这事以后什么事情以后。如果你去读第二十章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在复活以后一共有三次显现。三次就是说他在复活以后他让人看见他复活了。那第一次呢，他显现了以后，他对大家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要出去传福音啊，你们要这个赦免谁的罪呢？谁的罪就赦免了啊，你们要留下谁的罪呢？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让第一次显现呢，是让门徒出去传福音的，这样传福音也是结果子，对不对？那你有一个人，那你给他讲福音，他信了以后，那就是所结的果子。当然我们有两种果子，一种是自己生命的果子，比如说我原来很忧愁的，我信主以后变得很喜乐了，喜乐是一个果子。我原来很暴躁的啊，我信主就变成很温柔了，温柔是一个果子啊。我原来不节制的，一天到晚就看这个连续剧，看到四五点钟三四点钟的啊，我信了主以后，哎，我这个不再这样做了，这叫做节制的果子。所以有两种果子哈。这里当然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第一个是让他们出去结果子，结果子就传福音结果子。那第二次呢，他向多马显现哈，就是其中的一个门徒哈，就告诉他，你们要相信耶稣，相信的人是有福的，你要想得祝福啊，你要相信我。那接下来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个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上帝，他是基督啊，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哎，那这个你知道，讲到这里，实际上这个约翰福音你看到应该一个结束吧，这个最终的一个总结就是你要信耶稣嘛，就是约翰福音嘛，他要在这里结束了很好的。但是你发觉不是，他后面又有，就好像有的时候有些这个人他读了以后就说这个圣经写的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还不像小说，小说呢一到高潮就结束了，你看他这个高潮了以后还又讲些东西，好像从后面贴上去的一样啊，就像一个飞机，打个比喻，就像一个飞机已经降落了，哈，正在要停的时候又起飞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第二十一章的内容哈，第二十一章的内容，他所讲的是什么？他实现实际上是在讲啊， 你怎么才能得到祝福？所以这个基督教跟这个我们的求神拜佛是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拿这个求神拜佛的心来到基督教面前。你求神拜佛是什么？反正我就去拜你，我就不断的拜啊。一般的迷信呢，还不是佛教徒，我就不断的拜。我拜了以后，我心诚的时候，你就给我祝福了。基督教不是这样，你不但只要信，要敬拜上帝，而且呢，你要让这个上帝的话语啊改变你。所以你知道这后面呢，前面说信的人是有福了。后面是什么？你怎样才能得到这个福分？你怎样才能有这个生命的改变，有果子？你怎样才能喜乐？怎样才能幸福？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下面的这一段呢，它是要告诉你怎样才能结出果子。而且他讲到他在提比利亚海加利利的一个湖边啊，你要去到这个中东去旅游的话，你就看到那个，你上网可以搜哈，这个提比利亚海实际上是个湖，很风景很美丽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呢，是当初耶稣他的信仰的这个发源地，耶稣基督信仰的发源地，他在那里啊，召聚了他的第一批的门徒。第一批的门徒，你要知了解圣经的是谁呢？就是这些：彼得、拿但业、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啊，后面有一个看那个多马。到这几个呀，是耶稣最门徒。好，他们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又回到原来。那个耶稣死了以后，他们重操旧业，重新去打鱼了。那彼得原来他就是渔夫啊。你看，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像什么啊？像你曾经在一个地方工作，比如中国的这个某个城市，你现在你有美国梦，你来到美国了啊，你在美国打拼啊，打拼了以后，然后。有一天你又回到这个中国，去到那个城市，去到你以前工作的地方，这个又回到原点，跟我们不一样，不是荣归故里啊，不是荣归故里，是又回到原点，这个重新去打鱼，往事如梦。这个人生有的时候他好像觉得这个在我们人生当中你就觉得啊，我绕了一大圈又绕回原点，绕大圈绕回原点。你看彼得又去打鱼了，就在这个地方耶稣曾经呼召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呼召他，那一天耶稣在用了彼得的船，在这个那儿在那里讲到，然后就对彼得说，彼得也是一晚上打不着鱼、啊、然后在那歇着呢，他对彼得说，彼得你开到水深的地方，在那里给我打鱼。那个彼得因为耶稣对他挺好，他说、我是渔夫，你给我讲打鱼，你是老师，你给我讲打鱼，你开什么玩笑？但是因为你对我这么好，哎，算了，我打了一晚上都没打到鱼，就算了，我就开到那打吧。一打网上来的鱼几乎要把网撑破。这个彼得这时候就认识耶稣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看我都不信你。但是耶稣对他说，彼得，我要叫你得到人好像得鱼一样、啊、所以后来你知道彼得他一天讲到3000人信主，一网打上来3000人、啊、所以这是 彼得过去的记忆，现在经过三年之后，耶稣钉十字架了，现在他又回到原点，同样还是他们几个人，他这个西门彼得说呀，他说我去打鱼，其他的人说，哎，我们也跟你去吧，反正没事干，我们都去打鱼吧。你就看到彼得真是一个领袖，你看他有领袖的特质，是不是？没事的时候他有主意，他说要去打鱼。但是你知道这个耶稣在以前的经文里面是让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等着他，他要给他们任务去做，这个任务就是得人如得鱼，任务是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你看他去到那里呢，他又去打鱼去了，因为他等不得耶稣了，他就打鱼去，这叫做重操旧业，有自己的想法。那彼得的意思是好的呀，他也想活出这个有很好的收获，对不对？那为什么打鱼啊？他肯定不是这个说啊，我现在我不做基督徒，那还不至于哈。因为耶稣已经跟他显现，他就为什么打鱼？去打了鱼，第二天可以做早餐呢？所以他有他的主意，但是他忘记了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在约翰福音的15章5节。15章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也常在你们里，你们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常在你们里面，像一个葡萄树跟枝子葡萄树枝子接在树上的时候，树也接在葡萄树枝子上，这个时候这个人呢得到养分呢，就多结果子。他说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那重操旧业不是啊，所以你看西门彼得，西门彼得这个时候是两个名字，彼得是耶稣给他的名字，西门呢是他的老名字啊。这就像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你如果看西游记的话，这个猪八戒都有俩名字，还有一个信佛以后的名字叫悟净，对不对啊？前面有一个名字，后面一个名字。所以彼得也是一样，彼得有俩名字，一个叫做西门，代表老我，我们的老我，那个有罪的我，有棱角的我，有问题的我。彼得这个耶稣基督的石头被上帝所用的，这个蒙福的我。所以这个西门彼得，你看到他哈，他想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能力来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活出一个丰硕的生命，他想按照自己旧有的方式来生活。但是他们出去了哈，他打了一晚上的鱼他都打不着，没有任何的收获，白干了。你想他是职业的渔夫啊，你说为什么晚上打鱼啊？有没有人钓鱼的？为什么要晚上打鱼？你要钓鱼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啊，大白天的时候你钓不到鱼的，你现在你去钓鱼晚了，就要么你就晚上，要么你就清晨，那个时候是钓鱼的好时候。所以他一晚上费了一晚上他也打不出来。你知道这个鱼是什么意思？你要在美国开车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有的车的后面有一条鱼，这个鱼就是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标志，在他车背后贴这个车贴的啊，一定是个基督徒。所以那是这个基督教史最早以前受迫害的时候，最早期的时候受迫害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暗号暗号，就是他在家里面家门口画一条鱼啊，别人就知道哦，这是我的弟兄姐妹啊，他是一个暗号。所以这个打鱼啊，实际上是指传福音结果子。那我们属灵的果子，我们出去带领人信主的果子啊，当然你知道这个果子啊，不是世界的果子。 你要想结世界的果子，就是说我们平时生活的人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你当然可以做了，对吧？你说我没有钱，我出去工作，工作那挣的钱就是你的果子嘛，对不对？人当然能结果子了那你这个你出去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啊，有后果，那叫做什么呀？恶果，对不对？世俗的果子恶果我们都能种出来啊。当然挣钱吃饭这个果子并不是什么坏事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个手段就是坏事了，它虽然结出来的果子有是恶果，有是一般的果子，但这里的果子呢是生命的果子，或者说是福音的果子。你知道这个果子啊，你要想结出这样喜乐平安的生命果子啊，不是靠自己能结的啊，因为我就靠自己努力嘛，我努力做个好人嘛啊，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像国内那个道德宣扬都是这样，但是怎么样呢？有效果吗？我们都是这个那么多年了，思想道德品德课学习上来的啊，这个也许比我大的更老的一辈是又红又专上来的，学习雷锋上来的，怎么样呢？有果子吗？改变了我们那颗自私的心了吗？自我中心的心了吗？你自己想的没有，是你挣到了钱了，这是一般的果，努力挣钱伤人，那努力挣钱的时候也做一些不好的事，也这个挣一些恶果，这两个混合在一起。但是说改变我们品性的这种属天的平安喜乐忍耐节制温柔信实良善，你对生活的满足，这种啊哈，不是我靠我们的想法能结出来的。我们如果靠自己啊，常常努力奋斗却空手而回。所以你就看到耶稣他故意安排的哈，这个门徒啊就是要劳碌一夜却打不到什么鱼啊。所以让是上帝，他们为什么打不到鱼啊，是上帝允许这个发生，让他们觉得干枯。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你在生活中有这种困难呢、干渴的时候，实际上有上帝的美意跟安排在。你是觉得困难干渴，你说哪里啊，谁能救我呀，没办法呀。问题是实际上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他要让你体会到你的无能，对于过幸福生活上面的无能，这个时候你来寻求他。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天将亮的时候，天快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所以第二天早上了哈，门徒这灰心失望，打了一夜，腹中空空，辛苦了一夜，没有早餐哈，没有早餐。但是他们这个辛苦的时候还不知道耶稣是谁，你要灰心失望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有的人你知道，你这个你看到他实际上他过得挺苦的哈，但是你看他讲耶稣，他还说这个我不觉得耶稣能帮到。你看人有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骄傲哈，他就苦不堪言了，生活他还说我没事儿，出去的时候跟人一谈一下没问题啊，挺好的，这也好那也好。但自己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很苦。所以你就知道哈，他们这些 门徒打了一夜啊，看到耶稣了，还是不认识他，不知道，所以耶稣就主动来问他们了。所以不是说是我去信耶稣，而是耶稣他主动来找你。耶稣对他们的第一个称呼叫做小子，这个 little one。 你知道彼得怎么说？彼得他以前他爱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啊，主啊，就算我跟你死我都可以，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多爱你哈、啊，你知道我是多大的信心，我跟你死都可以。那耶稣怎么称呼？耶稣说小子 little one。 但耶稣不是要贬低他哈、啊，耶稣对他的目的是让他意识到原来他还如此的幼嫩。所以你知道我们来到这，我们常常说我们来信主的时候是主里面的婴孩、啊、是主里面的 little baby、啊、是。所以我们看到、啊、所以什么叫做 little baby、啊、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要过生活的时候，打了一夜去靠自己的力量拼命的挣扎的那个人呢、啊，他叫做 little baby。 但不是贬低，这个话里面是 my little child， 里面有爱，既有爱又有这个什么，既有关爱又点出了哦，原来这个彼得呀才是个小孩子。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就我们在主面前呢、啊，就都是小孩子啊，就是说我就我们父母一样，就我的父母，你再大，你在主他面前好像都是小孩子，但这种小、啊、是指属灵的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成熟了，对不对？我都经历了这么多年了，但实际上啊，小孩子，我也是啊，主面前的小孩子。所以耶稣是因爱而问，而并非责备。原来跟了耶稣三年的这个大徒弟是个小孩子，他问说：“哦，你这么努力哈、啊，你看你在这世上打拼啊，拼命的这个挣钱，你在人面前也是成功的，对不对？我的大徒弟，对吧？啊，这个像释迦牟尼的大徒弟、孔子的大徒弟，那都是受人尊重的。”他说：“问他说，你有果子没有？你打上来鱼没有？”那他们回答是没有。你想想，我们在这世上挺成功的，挺那啥，那打上来鱼了吗？幸福的生活吗？好，那答案是没有。因此，我们看到这些想法，哈、啊，我们看到哈、啊，这对于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把这个传福音、叫做结果子的话、啊、对慕道的朋友来说是、你成为这个基督徒了，给你传福音的就结出了一个福音的果子。那怎样子来结果子？那他有很多的方式，有的人是真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就像彼得说没事干打鱼去、啊、这就是他凭着自己的想法去想去得到这个果子啊，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是讲的是自己认为的福音，比如说你 能听到什么全人医治、啊、你信了主啊，你整个全人就医治、啊、不单指身这个灵魂的医治，还有身体的医治，全人医治、啊啊、信主了你病就好了、啊、有的人是会说你只要宣告耶稣，你凭着信心你宣告的多大你就得到多大的祝福。我要宣告我要挣到钱，耶稣啊你必然祝福我挣到钱，那你就得到钱，这是另外一个福音。很多人信啊，那样教会很坐满了人的，我告诉你啊，这种最容易了。为什么？像求神拜佛一样，你只要来求，这里很灵啊，来求啊，那你就得到。国度福音 有的是国度福音，有的是财社会福音。你看到这世上啊，那么多穷苦人，基督徒啊，这个你们都要出去帮助穷苦人，这是社会福音。这些想法你知道哈，人们通常都希望通过一种系统，一种想法让人可以相信，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相信，你知道吗？那样子相信的话，教会会生意兴隆啊。我现在要说，哎呀，我们教会特别灵，你知道，我找个弟兄姐妹做见证啊，谁谁谁啊，他来到教会了，这疾病马上就好了，那癌症马上就好，肯定很多的癌症来就，癌症患者就来了，那我来到这儿啊，这绿卡马上就办下来了，那肯定很多移民就来了，对不对？那饥渴的时候有病乱投医，管你三七二十一，对不对？你看，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问题是，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说，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建造，哈，我们信主，你要建造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有金银宝石跟草木禾秸的材料，不同材料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表明出来，在有一天，那天就是上帝审判的日子，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怎么样。审判的时候，上帝来审判的时候，有火呀，要发现，要显，看到你的工程是怎么样。前面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而是求神拜佛的福音。那个东西啊，火一烧就没了，一点困难一点不灵。你看，你要去一个寺庙拜拜不灵，你还去吗？而且你拜了以后，你的生命并没有改变。那你拜了佛，你生命有改变吗？那些财主们，那些这个富人们，他们都很迷信的，你知道，很迷信，戴个大金链子，这个那种黄色的珠子啊，戴到这儿，这个去特别迷信的啊，一会儿这不吉利，一会儿那不吉利。他不吉利的，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他有没有更喜乐？他有没有更温柔？他有没有更节制？有火发现的时候，全部烧毁。他将来到上帝面前，这种全人一致的不得救，没有永生，这一辈子都白信了。所以你就看到啊，真正的相信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是真正要结果子的。我们的信了以后，这个生命改变。那所以你就看到有很多，以前那个我就去到这个 Houston, Texas 那个 Lakewood Church, Joe Austin, 几万人的大教会，将来上帝审判，你就可以问啊，你去到教会，他们教会去门口就问你，什么叫做福音啊，能不能告诉我？我告诉你，90%没有人能打出来，你拼你去试试，你继续问他什么叫做福音。他去到那里就是得到安慰，说：“哎呀，我得到安慰了，这就叫做福音。啊，我这个疾病得医治了，这叫做福音。”哎，这不是福音，这都不得救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火发现的时候，都不得救。所以你别看那香火鼎盛的寺庙啊，最后审判的时候 ，Joe Austin 白忙活了一夜，跟他的同工啊，很辛苦啊，真是很辛苦。但挣了，当然他很辛苦，他也挣了很多钱啊，百万富翁的牧师。问题是，他白忙活了一夜，没有结出福音的果子。那第二点呢？这个怎样结出来呢？按照上帝的方式。所以耶稣说，你们把网放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你看到哈，这个我们要信主啊，要按照耶稣所讲的去信，生活呀要按照耶稣所讲的生活， 你就必然有丰盛的生命。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啊，但是耶稣这种权威的语气，他们已经愿意去下网捕鱼了。结果下网了以后就得出丰盛的生命。你看，你去教会也不能随便去的，我告诉你啊，教会有两种教会，一种叫做自由化的教会，一种叫做福音教会。那个自由化的教会，你去到那里都是没用的，不会得救的。为什么？你有时候看到这个教会外面挂了一个彩虹旗，自由化的教会。我就去过一个教会里面，他那个海报啊，我就看那个海报上面都贴的是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一会儿去这儿去扶贫了，一会儿去那儿去帮人了。结果呢，这个你知道他的墙报上面啊，没有提耶稣两个字儿，整个教会里面找不到耶稣两个字儿，就讲到他们出去这帮这个了，出去那帮这个那个了。所以你就知道，这叫做自由化的教会。自由化的教会是福音化的教会，就是讲认罪悔改。你是个罪人，你要相信耶稣，你要悔改啊，相信耶稣赦免了你的罪，就有永生。这是两种教会。自由化的教会以前很强大的啊，你知道他们建立了什么神学院呢？耶鲁神学院、哈佛神学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在他们是福音教会的时候，在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建立的，结果非常兴盛。现在好了，这个不讲福音了，自由化了。当然还有耶鲁神学院、哈佛神学院，你去到那里学什么呢？你去到那里学什么？社会公益、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这个经济平等、同性恋研究，他那个神学院就是学这个。他那个教会呢，教会因为没有人去，不见了。所以这就是哈，所以你就看到哈，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这样说，耶稣去责备一个教会，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就是当一个教会自由化的时候，他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把起初耶稣对他的爱、赦免他的罪、怎么拯救他的爱给离弃了。他离弃了以后，他说：“你应当回想，应当想想，你从哪里坠落，并且要悔改啊！你从哪里就是说开始这种自由化，并且你要悔改，行你起初所行的事情，来相信我。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叫灯台呀？这个你看教会里面有灯光的时候才叫有人，对不对？有人的时候有灯光，没有灯光的时候没有人。星期天你的教会里面没有灯光，没有人，那是什么呀？那是欧洲的教会，欧洲的这个旅游点儿啊，旅游点叫欧洲的教会。里面没有灯光，所以你就看到这种当自由化的时候啊，就会被这个挪取。当真正信主的时候，你看到现在留下来的还增长的，我们这个宗派一直在增长，全美增长最快的宗派。为什么呀？传讲福音。再往下走的是什么呀？都是那些自由化的教会。为什么？没有耶稣了谁还来呀？对不对？你光讲社会公益，没有耶稣了谁来？所以你知道必须按照耶稣的方式，耶稣所讲的，在福音里面，我们个人呢，你才能有丰盛的果子。其他的讲什么爱心呐、良心呐、这个我去帮助人呐、挺好啊，你看我帮助人我心里面都挺好的，我也去帮助人啊，这个不会给你带来生命的改变。第三点呢，我们就看到结果子是上帝的主权。结果子是上帝的主权。所以他下 你看他下了网以后，他怎么就能有鱼啊？是因为他相信耶稣下网了他有鱼吗？我说你往这儿下，好，你就下了有鱼。这个功劳在谁那里？是因为他听从呢？是因为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让那鱼都游到他的网里了。所以你看这是两样，对不对？所以不是因为他听从最根本。我们常常的一个比喻就是癌症病人吃药，后来癌症好了，是因为药而不是癌症病人听了医生的医嘱他好了。当然必须要借着他的听从他才能好。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是一个管道，最根本是上帝的主权，上帝让他生命在什么时候特定的时候，前面都没有丰盛的生命，打了一夜弄了一晚上都没有，后面当耶稣说下网捕鱼，我们凭信心有信心的时候来领受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打出来了丰盛的生命的果子。所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个时候就看见了，这时候你发觉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啊，就是说你来到教会很长一段时间生命没有改变，就是忽然你这个生命有点松动，这个他就改变了一点啊，你的想法这个他改变了，而且慢慢的你好像有能力去实践，不但是想法改变，你有能力实践你想法的改变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在你心里面的做工，这是他主权的时候到了，所以是他给你的生命的果子，还不是你自己。就是说因为我到教会所以我的生命改变，当然是借着这个，借着你来教会听到，问题是最终的改变你的乃是上帝。有的人来教会很久就不改变呢，那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他看到，他说是主。那个西门彼得一听到，彼得就很冲动，听到了以后马上原来光着身子打野套上件外衣，轰一脑袋钻到湖里面游过去。那其他的人呢马上停下来手上的工作，马上划船过去。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他不能说，他就说早餐还没有的，主啊你在那儿等等我，我要把这个，我一定要把这个鱼打上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靠近耶稣就有生命，远离耶稣就没有生命。所以他们就上了岸，他就看见有炭火，应该是没有早餐哈，按照他们自己的努力啊，没有早餐，但是耶稣在那里一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有炭火啊，上面有饼啊。耶稣对他们说：“把你刚才拿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边，网里面满了153条大鱼。啊，这个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这个大鱼啊，你知道什么叫大鱼啊？叫做 mega fish。你要知道英文的话什么叫做 mega， 这叫做巨大的鱼，打上来的不单只是鱼，而是小鱼一条没有，153条都是大大的鱼。所以这就是这样子的丰盛，所以是上帝的供应。所以我们背诵的经文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这样叫你有生命。换句话，我们以前没有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 ，mega life。所以这是他是好牧人啊，好牧人会喂羊舍命，他会让你一个也不失落。那为什么一个也不说？你看他，你打上了鱼，是网着了鱼。你这个鱼上钩了，对不对？你钓鱼鱼上钩了，还有一条是什么？鱼不脱钩，网不破。 你直到你把这个鱼啊绞上来到自己的船上，你都没有算钓上了鱼。所以这个网153条，那么多的鱼，它就是不破。这是另一个神迹，这是另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真正讲纯正福音有上帝祝福的教会，上帝会保守的，你不用怕。你讲的福音呢，会吸引真正寻求上帝的人来的。我们看到有的这些没有讲福音的教会哈，你就知道讲纯正福音的教会必蒙福，没有讲纯正福音的教会啊，他就算建立起来的也会倒塌。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啊，当很多信主的人不是因为真正听到福音来到教会的时候啊，他那个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那是有刺的。这么多有刺的人聚在一块儿，你扎我，我扎你，你就知道那没有矛盾就怪了，那大大的矛盾，教会就纷争，教会就倒塌。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很快传福音呢，那我跟你说，传不纯正福音的教会很快啊，因为很多人愿意来，很多人愿意听。你说他好，说他这个他是个好人，所以上帝爱他，他应该做一个更好的人。那当然了，很多人都愿意来啊，这个教会很快，一二百人上来了。上来了以后，里面的人又做童工，做童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大堆的刺，你扎我，我扎你，最后，夸哧，这个教会就倒了。剩下十几个真正信主的，啊，在那里为神，就是这么可怜。为什么呀？因为当初传的福音就不是认罪悔改的福音，这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没有谦卑下来，没有认罪，所以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赦免别人，你也不愿意赦免我，我也不愿意赦免你，两个人在一块儿，那来到教会干嘛？不就是争斗吗？我来到这儿是为我要这个做领袖，你来到这儿我要做领袖，那不倒就怪了，越大越容易倒，因为它建立在沙土上，你一个建筑物你建在沙土上，你建得越高怎么样啊，越容易倒塌。你低点还好，十几二十个人没问题，那一二百人你不倒塌吗？越高越容易倒塌。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上帝让我们他所保守的必然不倒，真正相信福音的上帝会保守你，你的信心会上下起伏，你会上下起伏的。问题，上帝保守你一直到永生。当你体会到上帝的保守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啦。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刚来的时候你就来这听一听，哎，我不想去了，听一听，我不想去了，我又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去了，我会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去了，又回来。但是你发觉啊，这个耶稣这个鱼钩啊就一直勾着你啊，你想脱呀脱不掉的，你有没有发觉啊，哎，他在不断的改变你啊，你的生命在不断的改变，慢慢你越来越明白。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爱你啊，所以是上帝保守我们直到永生，不是说我们，是上帝保守我的生命改变，不是我的努力。所以这个时候这根本在哪里呢？就第五个，就是在主里面的，在耶稣里面的甜蜜跟安息。这第十二节说，耶稣来，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的，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三次。谁供给他们呢？耶稣。这个时候他们在跟耶稣一起劳碌累了一夜，终于可以坐在耶稣的身边，大家一起享受那个安慰的美好的早餐。所以你在劳碌了过后最想的是什么？回到家里面 热菜已经端上桌了，然后你在那里吃，啊，甜蜜，你会觉得，哎呀，我的老婆真是爱我，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要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了，冷盆冷饭，你怎么样？马上你会发脾气，对不对？我出去闹了这么辛苦，你看，老板我在公司受的气已经够了，回到家里先来是想来休息一下的。耶稣的甜蜜的团契给你再出去带来力量。所以耶稣在这里没有，你看到耶稣没有说啊，你看你们，你看你们靠自己不是啊，你们打鱼啊，你看你靠自己永远你也打不到鱼，我告诉你这都是你的错。耶稣没有这样吧？耶稣怎么唱？来来，他们游过来游，耶稣来，来，彼得去拿，拿几条鱼来，你烤了吃，大家吃。这就在主里面的安息，享受团契。为什么星期天来到这里？因为你来这里享受来了，享受美好的团契。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样说：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啊、若有听见他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的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在那里享受宴席。所以当你真正学会享受耶稣的时候，耶稣与你的美好团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生活才有力量。所以各位听众，怎么结果子？第一条就是知道我自己不行，第二条听上帝的话，按上帝的方式结果子，第三条相信上帝的主权，他有他的时候，忍耐等候，第四条他必保守你能活出丰盛的生命，第五条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与他亲近的团契，这样啊你就能活出一个美好的丰盛的生命，不是求神拜佛，乃是真正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愿你的话语能打开我们的心，安慰我们，愿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的福音，生命发生改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